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三的节目，继续是由我黄嘉妍还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听众一起来互动。
是的，我们来到了12月18号，也就是已经来到这个月的中间了。哇，下个礼拜呢就是圣诞节，还有呢这个平安夜，那整个呢节日的气氛非常的浓厚啊。
嗯，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教会很多的肢体呢也开始有一些的圣诞的活动啊，传福音啊，报佳音啊，唱诗歌呀，那我们就有进入到这个好像来去迎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恩典呢。
嗯，的确是，我自己呢觉得呢我们需要好好的把握每一次可以呢去就是敬拜主耶稣来临这个好的机会，跟你家人和朋友来分享呢这个圣诞节真正的意义。还有就是会回想了过去的几年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去一起唱诗歌呀，或者是去报佳音啊。那来到了我们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呢我们更加呢就是要去把握这些时间，对吗？
嗯，对。
因为这个世界啊有很多的我们不知道的明天会如何，我们就要好好珍惜眼前看到的。所以现在呢你都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请你好好的珍惜我们这个空中辅导这个平台。如果大家呢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都可以拨打热线13229966322。而今天我们主要呢是要收听大家关于信仰或者在教会当中遇上的一些的疑难。那我们平常除了会收听听众的电话呢，还会有在短信或是电邮当中会接受到他们一些关于信仰上或者呢是在教会生活上的一些挑战问题疑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选读一位姊妹跟我们分享她在教会当中遇上的一个我不知道呢杨老师你有没有在教会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也遇见过同样的一个比较困难的，是在这个人际关系上的。
嗯，
但是呢这个也不是一般的这个人际关系，而是呢他觉得这位姊妹哈，他在教会当中他觉得自己呢得罪教会的教师，就是因为呢有一次这一位教师他在讲道的时候呢讲错了一个字，然后呢这位姊妹他是想要去纠正他，就因为他真的是读错了音啊，觉得他是有错，所以他就叫那位另外一个姊妹呢就帮忙跟那位教师讲一下。那但是他又觉得可能啊因着这件事情呢这位老师就怀恨于他呀，因为呢他还上了他的一个课程啊，这个学习班是那位老师来讲课的，他现在就很犹豫了，要不要继续上这个老师的课呢，还是要退出呢因为是他觉得自己纠正了这位老师，所以感觉这个老师好像对他有一些意见啊。通常呢我们在教会当中也许在讲台上呢很多牧者或者是老师要因为要公开讲道，那他们都有时候真的是比如讲道的时候啊引错经文或者是讲错了一些例子也说不定的。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呢也真的是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跟讲台上的这位牧者来就是说明一下， 刚刚可能引的例子啊，或者是一些大概是事实上的东西，他觉得是有点错误。那遇上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许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我们叫做比较有智慧的方法来表达吧。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个问题，这位姊妹提出来的这个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她会遇上的困难。我知道身边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也遇上类似的一些比较尴尬的情况，因为她也真的是会有讲出在讲台上讲到的那位可能是讲错了一个字，或者是讲错了某一些东西，然后她提出来对方感觉呢有点被冒犯了。嗯，真的，如果是遇上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可以分两样吧。第一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真的是去讲出来呢？第二就是，如果您真的是要继续跟这一位的牧者或是老师去相处，要不要去影响到你平常的就是要上他的课程啊？要不要真的退出啊？那么严重呢？我想呢，这位姊妹可能她有两样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帮忙来做一些的指引的。嗯，
我觉得听起来呢，很多的感觉啊，就是她，我感觉到她对我怎么怎样，我感觉到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呢？也就是说，当你觉得这个老师在讲错字的时候，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对方真是对你有这样的记恨，或者是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行动或者反省呢？那这个只是一个感觉啊，但是不一定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先来谈谈这个他讲错字那个事
啊。好，
那要是一般的来讲，一个作为牧师或者是教师来讲，如果对方跟我讲说你读错了字，我应该虚心的去领受接受的，因为对方为我好嘛，我不会说啊，你怎么对我这样的态度或者对我这样的行动。那通常如果他讲的是对的，我应该去接受啊，这是正常的一个做法。那如果这个老师是虚心的接受了，那你不要再去想，哎，是不是因为我讲的，他对我怎么样了？那反过来，如果对方真是说他不接受，觉得你对他有冒犯了，你对他怎么怎么样了，话语当中带着一些讽刺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太，在意，因为，也可能是巧合了，他讲了一些的话，正好是，哎，我感觉到好像是对我讲的，其实也不一定是对我讲的。那即使是对我讲的，我虚心的接受，就反省自己，是不是我真是做错了呢？或者是说我以后怎么样做得更好一点？比如说你向对方提出一些的建议或者意见的时候，是不是更好的一些方法来去提醒呢？我知道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讲了一些课程或者讲什么以后，别人就对我一些称赞，然后呢不过
他有后面的
对不过，然后呢，
是是是，
有些方面呢
对
可以怎么怎么样
啊，
就是有比较柔和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提出来，那我自然我会接受的。因为即使说他讲的是不是说真是我错的，那我也去领受，因为可能从他的观念来讲觉得有些问题的时候，那我应该去反省嘛。所以如果对方真是说他讲出的话是对我有一些的提醒的话，那我应该接受。那如果真是不接受，我怎么样去跟对方来去对应呢？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如果这个老师他真是对我讲了一些的讽刺的话讲了一些的话的时候，我同样的也应该有个反省，就是说是不是在我的人生的当中，我做事讲话能够做得更柔和温柔一些，或者是做得更好一点，那这个是对我的一个提醒。但是不要过于说把自己完全的承受过来，说这个是我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是因为我讲了什么话，我对对方有一些意见的时候，让对方对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完全的承担过来。
对，
那这个我觉得也不应该的。 所以呢，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反省啊。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不要认为自己是好像是个受害者。当然我讲的是对的嘛，我讲的是没有错的。当你讲的没有错的时候，对方也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但是如果他不接受的时候，我不能说这是我的问题，对吧？我讲的是对的，我对你有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出于爱心的一个提醒，那我是没有错的。那至于你接受不接受，那我不能说这个是我的问题了，我已经提出来了。所以如果对方真是不接受的时候，我们也是怀着一个谦卑的心去面对咯，就是说感恩的心，因为我该做我都已经做完了，至于对方接受不接受，那是对方的事情，那我就把这事情了结了。不要认为说啊，对方对我怎么怎么样了，那这样总是我们在脑子里面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这里面出现了很多感觉，感觉，感觉，是不是真实的话，那我们要去反省咯。如果真是感觉的话，那你要去要搞清楚。那如果真是对方对我有一些意见或者看法的话，我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学习怎么样处理好，刚才讲人际关系嘛，这个人际的时候要处理好，就是如果真是有问题的话，讲清楚。
对，
其实是一个小问题。如果小问题不讲清楚的话，可能产生大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要想清楚怎么去面对。那如果你认为对方在讲那个词的时候讲错了，音发音发错的时候，你怎么样有一个技巧向对方提出来，让对方接受，同时那个关系不要把它搞坏。那这个就是一个技巧了。那如果真是产生了一些的隔阂或者是一些的问题的话，那后面怎么样去处理好，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了。
的确是。刚刚老师呢，你讲到一点呢，我觉得很多在教会当中呢，特别是姊妹都会有可能很容易以感觉先走。就是很多事情呢，他们都是先因为是女性，这个呢可能是上帝创造我们女性呢特别就是感性一点啊，这个是好的。可是有时候我们这种感性可能会有机会带领我们走到一个比较负面一边的那个思想当中。就好像这位姊妹呢，她比较敏感呢是好的，敏感其实是可以用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比如我们可以敏感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啊。有时候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如果用这个恩赐，我们说用在一个好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别人的一些可能别人看其他人看不见的没有那么留意的一些的地方，你可以去多关爱关心。那么这个敏感呢就是一个好的，但是有时候如果这种敏感放在一种呢我们叫做好像是受害者心态的那种，好像刚刚老师说了，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就会很容易呢就会落在一种呢我们看到有问题，然后我们觉得自己提出来别人一定会讨厌我的，或者说我讲出来的时候别人一定不会接受，反而觉得我是一个很烦的人然后呢就会怀恨于我的话，那就好像刚刚我们说那种受害者的心态就出来了，甚至于呢变成一种呢我们叫做，如果他本身觉得哎呀我受害我逃避还好，但是如果有时候被撒旦魔鬼抓住这个机会，让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毒在自己的心中发芽，就是觉得哎呀教会里面的那些人都讨厌我，那我就要反过来更恨他，那个就变成一个真的是会生出这个毒根来了。那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圣经当中，其实保罗很多的教导关于彼此相爱，不单单是保罗，彼得也有很多，因为教会就是很多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甚至我们做这个老师还有这个牧师的，要站在讲台上的更加需要学会，好像杨老师所说的那种，我们经常会遇到被 别人可能是提醒，或者是甚至有是善意的批评也说不定的，就是说您讲的那个可能他听起来觉得就是不太适合他吧，也许他有一些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挑战性的，就是会带来，因为刚刚老师你说有人提醒你，那位朋友应该他很有礼貌吧，他很有智慧，因为他开始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啊，我觉得你讲的不错的，欣赏你，开始的时候先
给一些赞赏，
给一些赞赏，然后才会不过，那个是一个很智慧的提出。但是我也是有遇见一些呢，他是真的可能在牧师讲完以后啊，他会用不同的方法要去表达给牧师知道刚刚那个道不行，或者说他会写一个很长的电邮，然后呢就会给牧师知道他有什么什么什么讲错啦，或者是讲的不好啊，也会有的，我知道。当然讲的不是我啊，这个不是我自己的经历，但是我知道是有的。那如果遇上这些，我们就是要考验自己呢，在这个岗位上到底我适不适合做一个牧者或是一个老师。如果我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仆人，其实这些我们都需要学习去把它消化。意思呢就是不是忍让吧，也许我们可以直接的跟那位就是有一些意见的弟兄姊妹可以面对面谈一下会更好，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单单在一些可能别人说给你听啊，或者是很间接的一些方式来知道为什么他会有意见呢。好像那位姊妹也是的，如果下一次刚刚老师也说了，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你想要提醒的，你可以直接的很有礼貌的跟那位的老师来讲一下也行，就不要叫另外一个姊妹来帮你传话，
这样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了。
有机会不知道，可能那位姊妹她也不知道怎么讲，对吗？你好像把那个责任交了给别人，但是那个事情也不关她的事，你也不知道呢。那位姊妹会不会加了一点点的自己的批判在当中？
容易产生误解，就
是
说你有意见，为什么你不直接跟我讲？你通过别人再转过我，什么意思呢？可能多有一些想法。
对对，因为其实牧者也是人呐，老师也是人，大家都是我们说蒙恩的罪人。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因为误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伤害。那带来如果在不能解决的一些误解呢，那个毒根就会生出来，慢慢就会影响彼此的关系。好像那个姊妹她也会想，哎呀，我去学习那个老师教的课，我要不要离开呀？其实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想到那么严重，可是啊，就是那个撒旦魔鬼就抓紧那个机会，就要离远离这个教导了，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的，对吗？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借着这位姊妹的一个这样的例子，可以也提醒大家呢，当你在教会当中你遇上这些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需要以那个爱心先走在前面，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被人提醒的或是提醒别人的，都需要以一个爱作为一个前头。
对，我觉得是坦诚相待了，就是说无论是这个老师牧者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普通的会众也好，其实我们大家彼此应该坦诚的相待，不是要因为这个小小的一些的想法，小小的误解，彼此的有这样的嫌隙啊。所以我觉得保罗教导的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开始他就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一些的观念，但是呢这里说从圣灵怎么样通过圣灵彼此的交通，我们主内的肢体我们坦诚的相待，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有爱心，有圣灵的帮助，在圣灵里面可以坦诚的讲，然后呢在爱心的当中我们有互相的怜悯的心，彼此关顾的心，这样呢是什么？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 是在哪里？是在基督耶稣里。
嗯，
不是你的想法，也不是我的想法，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相同的意念，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爱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的建立。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来去相处的时候，就容易相处了。所以我觉得姊妹刚才最后问的问题就是说，我要不要继续学习？那为什么不要继续学习呢？
对啊，
你是为了主的缘故，是为了牧师或者某个人你在这里学习，对不对？
嗯，
即使对方对我有什么意见，我是来学习的，我是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我照样去领受神的话语。
嗯，
对啊，
对啊，所以千万不要因着这一些小误会而影响了自己呢去追求圣经的知识啊。我希望呢刚刚那位的听众啊，如果你刚好听到我跟姚老师今天跟你这个分享这一件事情的一些想法看法，如果刚好你有听到，请你也可以回应一个讯息给我们，知道你有什么发现好吗？希望我们可以一同成长啊。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弟兄姊妹好，我是天灵，您的灵修伙伴。有一些人一听到福音呢，就决定相信，但是却虎头蛇尾，慢慢的就离开了神。另外有一些人拖拖拉拉的，用很多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不用急着来做这个决定。也有一些人呢，要想得清清楚楚的才来决定相信，当他相信之后就非常认真的来跟随耶稣。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类人呢？让我们从圣经路加福音14:23-33看一看耶稣对门徒的要求。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14:25-33。有许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发会，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够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吩咐我们，要爱他胜过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这并不是要我们放弃自己的家人，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孝顺的人。耶稣对每一个门徒的要求就是，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给他。这个位置不能够给其他的东西，又或者是其他的人物所取代。耶稣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最爱。当然，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这样，但是这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当我们越认识神，越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会每一天爱主更深。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有没有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最重要的位置呢？有没有一些事情还是缠绕着你的心，还没有为主放下呢？ 耶稣用了两个比喻来鼓励门徒要三思才好跟随他，要认真地计算代价。主耶稣其实并不喜悦那些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对你来说，信耶稣要付上什么代价呢？是时间吗？是自我中心的思想吗？还是其他的呢？你愿不愿意付出这些代价呢？信耶稣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是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够决定的。默想一下主的爱和他对你的恩典，看一看这些如何帮助你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
当我信仰你那一刻起，我就是你的儿女。当我徘徊在痛苦的边缘，是你伸出你的手。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一个角落，
愿被十字架。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刘弟兄。
刘弟兄你好。
好，你好。
哎，你好弟兄，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新天地，这个他们的信仰是如何的。
哦，你有接触这个新天地的吗？
我没有接触，而是他们给我有接触啊。
也就是说他们跟你联系对吗？
对。
哦，那他们怎么介绍他们自己的？
他们也介绍了，他说韩国那个关于这个什么什么西啊，他我就在那个疫情中所遭受的这一切被人误会的，他说是这样，被网络攻击。但是我要看他们就讲的这些基础知识，也看出，也没有看出来是有啥缺点。但是以后我一看是新天，他说是新天地教会的，我也不敢再往下跟他们联系了。
哦，为什么你不跟他们联系了？
你从网上看着嘛，说这个新天地教会是如何的，是又是邪教的，又是这么异端呢？
嗯，
是吧？
哦，刚才我没有听清楚，你刚才说他们怎么介绍自己的？
他们介绍的就是韩国，他那个我不知道那个领导人那个牧师叫什么？
李万熙。
哎对，哎对，对，他们说是，你们不要在网上听这些谣言，他们都是对，他的攻击，哎，在疫情中啊，说有哪一次的传染失败，他说你不要听信网。
哦，就是说有人对他们有攻击，所以你们不要信。
哎，
那你在上网以后，你了解到他们一点的信息对吗？
我从百度上查他，说的是邪教。又说这个李万熙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头目。我看也不知道，我也不敢再往下再给他们联系。
的确他是一个新兴的异端。那么其实他有一段历史，八几年已经开始有这个活动，那么慢慢最近一段时间呢，他们发展的非常快，那么世界各地很多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聚会，那么在韩国呢也是非常突出的。刚才你一讲就是在那个疫情期间呢，他们也很多人受感染，因为他们集体的聚会，所以很多人因着这个也感染，然后这个韩国本身呢，政府呢对他们有很多的限制，结果他们在疫情期间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在世界各地啊，包括在这个东南亚呀、香港啊，在欧洲啊，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是很活跃的啊，发展了很多的人。那的确他们这个发展呢，是因为他们专门找一些年轻人，就是大概18岁到25岁之间的这些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他们很追求嘛，如果给他们一些很活跃的或者是很满足他们需要的一些的活动的时候，那很多人就被吸引了。那么但是最关键就是当你进入到他们里以后呢，他们就用各种的方法限制你，就不让你离开，就给你造成很大很大的压力。当你愿意离开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觉得哎呀，这个心里的压力太大，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离开。那么这就是他们用一些手段呢去限制人，去捆绑人。但是最主要就是他们的信仰教义。那么信仰教义就是他们认为就是有关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派了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上帝所派遣的使者，所以呢他们自己称为就是自己是一个上帝所差遣的使者，除非是通过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耶稣那里啊，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好像唯一的得救的方法，也就是那个创办人李万熙，他自己冠上了宇宙之王的这个头衔，他认为就是他自己好像就是那个基督，就是那个拯救者，只有透过他你才能够真正的得救。所以他们通常呢有一些的课程，通过这些课程，通过他们的聚会呢，就让你在这个当中去领受他们的这些异端。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错误，因为圣经里没有说只有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有另外的拯救，也没有说只有透过他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称义，而且这个创办者是自高自傲，就认为自己是好像就是基督一样。那么这个当中呢也产生很多的这些问题，比如说他们自己不称自己是什么教会，那么他们没有像我们一般的来，你如果来香港，那香港每一个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那它都是贴在外面的嘛，你都可以看得到的，那我是浸信会的，我是宣道会的，我是什么什么会的，都是看得到的，但是他没有很清楚的在那里来讲明很神秘的，而且跟你讲的信息呢也都不是圣经本身的一些信息，那这些呢都是很明显是错误的。
对
他们还说这个有一个姊妹还说着什么船是亚当夏娃，他的赛台那个后来有那个谁啊要信那个是谁为钱，他说在没有创世以前，他说也没有说那个就不是亚当夏娃生的，有这个一个那个像他这种出头大神那个谁啊，亚伯跟那谁啊，他弟兄两个有个亚伯叫什么上创世纪里面他们又说了这个那个看起来，他说看起来他想想看起来甚至只是以那个他为以那个亚当为标准，但其实事实上在亚当以前都有人了，他说了，我说这你说的跟圣经错的原来差，但是他说他那个妻子是从哪来的，他们说那个亚当的那有个女儿，我说这你感觉跟咱信的这都不一样，我说看
他刚才你说的是什么，在亚当之前已经有人存在是吗？
对
刚才你说那个
捐献掉亚当啊，以亚当为标准的，说的
什么叫亚当为标准呢？
那
刚才你说的是不是那个该隐跟亚伯呀？
对
那该隐跟亚伯同这个亚当夏娃有什么关系啊？
那里面不是说到谁有娶谁为妻啊，有娶一个女子为妻，那个女子谁的妻是从哪，他说那个女人为妻。
所以很多的地方呢他们都是曲解圣经，很多的地方都是没有按照圣经所讲的。
那我想问一下呢弟兄啊，你是有什么途径来接触到这个新天地教会的人呢？你说他们主动联络你，你怎么跟他们接触的呢？
是有一次在北京的有一个姊妹，她加入了我的微信，我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联系的。她说基督徒弟兄啊，后来是她介绍的。 他介绍了以后，又有一个姊妹，他跟他接触的，他给我在疫情期间，他但没事，他研究圣经嘛，他研究圣经的，他咱讲课吧，讲课、我听听，听到的这些，听听这些基础知识，又是两种根基的，又是腓立预言，哎，这个太监怎么通过他的教导使他认识。他又说咱们相处不也是谁给咱的差别是我们认识的吗？哎，我说这他这还挺会说的，我说
所以是从手机的一些网络上有人把你加到群里介绍你。
对
对，你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发觉有问题的啊，那时候你觉得那个来听听圣经呐、讲讲课呀，就是这样开始的啊。是的，
听听也不，我说听听也不狂外嘛，神的话，听听也不狂外嘛。
对，
一听我越听奇妙，听着我心里，都不心不是味儿。
对呀、弟兄，你信主了多少年呐、
我信主就是那时候，就是叶明到主持那个，在
哇，那很久了。就是你是我们忠实听众是不是啊？
对，
你以前都有听我们亮电台的节目对吧？
对呀，听叶明到他们的，我回答的。那时候我书信来往给他们解释、比如他们回答问题，他们给我解释。
是的，
你有没有四十年呢？
应该有吧。
那四十年没有
没有那么久，但是也是差不多，也是挺久的啦。就是弟兄你的这个应该对于信仰的部分不陌生，所以也感恩啦。就是当你听到这一些异端他们讲的课，你一就很快可以自己都知道不太对，然后你就要来电问一下。对呀，因为呢其实这一些异端，特别我们讲到的这个新天地，其实除了他们以外，现在有很多这些异端或者是邪教都是使用那个网络，用这些方法来接触。很多的不单单是你，我们之前也有接到一个电话，也是一位弟兄问他的妻子啊，也是因为在家里面就想要学圣经，然后也是从那个网络啊手机上就找到这一些的课程。他开始的时候也是没有发现有问题，然后还一听了一年呢、但是呢越听那个弟兄，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听众，他就发现呢妻子听的东西是有问题的，然后就打电话来询问。他跟他的儿子都就是快一点劝他的太太不要再听了，因为发现那个是一直是越听越有问题。所以你要非常小心，我们是感恩你是知道这些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用网络，而且呢他们是专挑那些基督徒的群体来接触，他们不是去找那些还没信的，他们反而是找那些已经信了，但是他们会抓他们的这些基督徒，特别可能有一些好像弟兄你心中对圣经是渴望的渴慕的，你想要多了解的多学习的，他们反而是会专注去找那些想听课的，然后呢他们就会要去使用利用他们呢那种想要学多一点的那个心，慢慢就从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就把那些不能分辨的基督徒就把他就是选出来。那些基督徒听了，当然我们不能说有很多但是也有的，有一些真的是他会越听越模糊，就是会觉得他们说的会有道理，然后慢慢就会最危险的一点就是说他们就会把他就是要去邀请他到他们的教会里面去，建立了很多这个关系以后， 还要他们跟以前的那些朋友啊、家人啊，阻断他们的联系，就是很多的这些异端邪教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要把那个人完全的拥有啊，所以就会叫他们以后不要再去你以前去的教会，跟那些弟兄姊妹也断了联系，甚至有一些更恐怖一点，就是跟家人也要断了联系，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听众打过来，也真的遇上某另外一些异端。那个不是异端了，那个是邪教了，叫他们不要跟家人来往了，以后我们就自己一个团体住在一起，好像那个使徒行传当中的弟兄姊妹，就是凡物公用，大家一起生活啊，也有的。那所以其实这个我们都要小心，弟兄，现在你知道你去听这些有问题，就千万不要再进入这些群当中，而且也建议你要立刻从这些群里面退出来。以后你看到有一些这个邀请呢，你也要小心，不要进去。我是建议呢，弟兄，如果你有听我们的电台节目，你就听我们重振的信仰就好了。
嗯，
对对，因为网络上有太多，你难以分辨，现在有太多了，对。
嗯，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啊，这个是要好好的去从圣经里面去寻求真理，明白真道，否则的话我们根基不稳的时候就很容易被这些异端邪教给拉走。所以很多这个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一听觉得是啊讲圣经啊对我应该有帮助啊，慢慢慢慢就被拉走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
嗯，
哇，当我问他我说你关于这个重生的问题是怎样重生啊，他们解释的叫我含糊，我就知道这不对。他们没经历重生嘛，他不知道重生的生命是重生的再生，他
没有经历重生，
神的话语明白了，认识了这些比喻啥就是重生了。我说你啊，
对，
这就不行了，后来我也不敢相信了。
是的
啊，
而且通常如果他们是说自己有一位这个教会最高的领导人呢，那个比如好像这个这个新天地有这位李万熙创办人吧，他是除了是他们是会讲他是创办人，通常你遇到另外一些他们就有一个教主一样的，那些你都要避免，要走开，因为重振的基督教信仰，我们没有一个叫自己叫教主的，我们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对吗？嗯，
对
对。好，那我希望今天的讲解对你来说是比较就是可以帮助你了，多了解一下，那请你也要好好的读经好吗？
好的。
嗯，好，谢谢弟兄的电话。
谢谢。
慈爱的天父，
凡是愿意亲近我们的父神，也是那最爱他的人，这个人的心愿就得以成就。没有一个人能像父神那样的爱你，快点带着你的心愿来亲近他吧。要有童真的心，不断地向父神祈求，直到蒙应允的日子。我们若能谦卑顺服的祷告，就能得着心里面所期望的一切。任何不利于我们的事情都从心里被赶出去了。所以要恢复到像小孩子的样式，父神就必恩上加恩。
今天晚上我父母又吵架了，真的不想留在家里呀。
哎，今天晚上加班，我老板又发脾气了，真的不想上班呐。
亲爱的朋友，这个晚上你不孤单，因为在那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
一生在悲
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罪的权势已经被打破了。
罪的权势已经被打破了。
耶稣必擦干你的眼泪，只愿你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他，然后欢喜快乐地迎接圣诞夜的到来。
空中辅导祝福你，
圣诞快乐。
听到了这个广告，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圣诞节呢已经快快的来到你的门口了，现在正在呼唤。那我们不知道大家呢会不会在这个时间比较繁忙，但是忙之余呢也千万不要忘记呢要跟主耶稣建立好的关系。我们呢在每一个礼拜三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一起呢有这个我爱灵修的这个环节，还有慈爱天父这个环节。如果大家听过以后呢，你们有一些的学习得着，有什么感想，都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跟我们分享联系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而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短信或是电邮当中附上你们的电话号，这样我们更加可以跟你们联系。因为我们发现也很多的听众们啊，最近也多了问我们一些关于信仰上的疑难呢，杨老师，这个我觉得杨老师是非常好，每一次呢他看了以后都会很详细做资料收集啊，对吗？杨老师，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对我们的听众呢彼此的一个关顾，也是彼此的尊重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彼此的，来鼓励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好啊，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